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周二的早晨呢，欢迎大家又来到线上今天这个时段了哈。
哎，
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四月十六号星期二的早晨，大家早上好。
嗯，四月又过半了哈，到十六号了。
哎，怎么老是觉得我们两个呢，
一直在循环这样的说法，
好唏嘘啊。
对对对，哎，不过时间确实是快的啊。
是特别有感觉啊，我们真的特别有感，是因为呢刘芳老师跟文慧呢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啊，基本上呢是每天刘芳老师四天啊，
嗯嗯，
都在这里呢跟大家共度，所以那个感觉就是时间过得好快，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好像是跟大家一起过日子。
嗯嗯，是的哈，这样的一个感觉还挺微妙的，不知道如何形容。但是呢每一天早上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时间呢是一起来度过的。
是，那今天呢仍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专栏。那么这一期也就是最近啊，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呢，
嗯嗯，
如何从护教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去看我们的信仰。
护教学也就是维护我们的信仰的一个角度，
对，或者是一个辩护
啊，辩护，啊，
对，那不仅是对我们自己打一下一些比较扎实的根基，
嗯，
另外一方面也是呢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渠道或者是出口，
哎，是啊，
跟人谈起信仰。那如果别人有质疑，我们也知道如何呢从
回应，啊，
对，从一个比较有考证过的角度来回应，
嗯嗯，是的，各方的证据啊，
嗯，是。
那所以呢我们也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有收获啊。虽然说这本书的内容还有很多啊，
嗯，
我们的栏目未必能够全部的来说完啊，
嗯，
但是呢也有一些挑选，
是的是的。那昨天呢啊，文慧呢跟万峰老师呢就在节目当中啊这个讲到啊这个啊什么现在内地工作啊，
嗯，
什么996，
嗯，
966，
嗯嗯，
这个数目字待会我们会再详细的谈一谈啊，
嗯嗯，
就讲到工作的问题。那么讲到工作呢我也想到公安问题，
哎
啊，就是工作上的安全问题啊。那最近呢真的是各地呢都有一些所谓的工厂爆炸或者是火灾的消息啊，
嗯，
当然我们要注意暴雨，还有呢森林大火，
嗯，
啊，特别北方呢有一些的干燥，另外方面呢就是公安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是，
那我就看到呢昨天下午啊三点多吧，三点三十七分呢，
嗯，
在山东啊有一间的制药厂齐鲁天和惠氏制药公司呢，那么他们就发生了爆炸，
嗯，
那么现在还在调查当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我们知道呢就是爆炸的时候呢在当时呢有十名从业人员呢，
嗯，
就当场罹难了，
是，
那么十二名呢救援人员受伤了，
嗯，
那么现在我们不知道究竟情况怎么样，所以呢如果有一些进一步的消息或者是山东那边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都可以给我们跟进一下。
嗯，是的哈，在这样的一个春季的时候呢这个粉尘啊或者说用电啊，
嗯，
这些的问题呢是好像比较频繁的在出现哈。
是，
那看到这个搜救人员都有受伤，看来这个情况是重复爆炸的可能性还蛮大的。
是，其实从今年应该是二月吧一直到三月啊，
嗯，
陆陆续续的不同地方呢都
好多起，
对，
嗯，
都看到了一些工厂爆炸的新闻啊。那我们一方面呢真的为公安问题啊来祷告，
嗯，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真的再次的提醒就是大家呢注意工作上的安全问题，更希望呢企业老板真的是有良心。
嗯， 账似的，那随时呢，因为顾念员工的缘故啊，那多多的检查自己的机械啊或者是环境啊等等的一些安全和卫生。
诶，刚才呢刘芳老师您提到啊这个春天粉尘啊之类的啊，那我们呢也看到有一个生态环境呢这个空气品质，关于空气品质方面的调查已经出来了，就是生态环境部通报三月全国空气质量状况，那168个重点城市啊，它主要是针对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比较好的前十名啊，海口，这是海南的海口，然后呢西藏的拉萨，广东的深圳，还有惠州中山，那安徽的黄山，然后应该江苏的舟山，还有四川的雅安，还有广东的珠海，福建的福州，这是前十名。那么比较差的最后的十名是哪十名呢？
是淄博、枣庄、潍坊、临沂、绵州、乌鲁木齐、石家庄、唐山，然后滨州，还有沈阳。
对，应该是一个是锦州。
锦州 对，
那我就发现呢，这个前十名的广东很多，后十名呢山东很多，
是的，那基本上呢在这个东南沿海好像看起来好一点啊，这个北方东北啊这些地方好像空气的情况不是特别好，
对，那西北你看呢拉萨呢是前十名，但是乌鲁木齐呢是后十名，
是，
所以呢也不一定是地区，但是我想呢这些地区空气质量好有没有什么原因呢？空气质量差又有什么原因呢？那么有没有住在当地的一些听众朋友，你们也可以呢跟我们说一下。
每日天凉，
明白主旨，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以弗所书5:17。世上有多少自以为聪明的人，似乎取得很大的成功，很多的幸福，然而最终却证明了一无所得，只是在今生几十年之内如风而过，那是糊涂人，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晓得永生之道，妄想照着自己的意思而行，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考虑天上的主宰，是不能成功的，是糊涂人做糊涂事。我们这一位主是管理一切、决定一切的，他的旨意是为着他的荣耀，为着公义和真理，也是为着人真正的好处。在他的旨意以外，就是罪恶、错误，至少是毫无长存的意义和价值。神的旨意是他将来审判的根据，遵行他旨意的就有赏赐，得到福分，而违反的就要受到刑罚。为此，自古以来所有的圣徒都不敢做糊涂人，不照自己的意思行事度日，而是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谨慎遵行。主的旨意也不是难明白的，圣经中所记载主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更有圣灵的感动和指示，叫我们不会迷失道路或者混淆真理。我们如果有敬畏主的心，愿意照他的旨意行，也就必定能够晓得他的心意如何。除非我们骄傲、顽梗、悖逆，不肯遵行。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我不求外在困难团结，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你我深知有永生恩典等候在我的面前。
随着这个音乐欢快的旋律哈，那特别的打开我们早晨这个脑袋哈，能够清醒过来，但舌头打结了。
是的，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脑袋呢跑得比我们的舌头还要快啊，
是的，
这个嘴巴跟不上我们的脑袋啊，脑速。那刚才呢，大家也听到了李崇文老师呢带领我们一起灵修，那大家会发现呢，这个星期他的声音啊特别特别的沙啊。其实呢，劝慰子弟兄呢。在上一周吧，在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已经谈了啊，说了，哎，李崇文老师的声音沙沙的啊，要保重。我们也为李崇文老师祷告吧。最近呢，他的行程有点紧张，因为呢，他在筹划呢，可能呢要到外地呢去探访一些宣教士，所以呢。在录音的时候呢就比较匆忙，那就希望一次呢能够录多一点，那所以大家也为李崇文老师身体还有这个行程呢比较紧凑，那愿神赐下平安保守他的身心灵来祷告。
是的啊，说到这个周二的时候呢，刘芳每次都很好奇前一天万峰老师到底说了些什么内容啊，会不会让大家哇每一个礼拜一都有一种特别惊喜的感觉。
我觉得他那个惊喜就是文慧说着说着，哎，突然万峰老师插了一句话，
然后就愣住了。
然后我本来在说江南风光，他说到了西北塞外风光去了。
是，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刺激是我，然后呢，给听众朋友主内家人的惊喜是来自于他。
是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也很开心啊。每天如果万峰不在的话，都会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安静。
好，那我就揭开谜底吧。其实昨天有听节目，大家应该都知道谈的是什么，但刘芳老师昨天没上来嘛啊。
是。
昨天呢，万峰老师谈到了是最近呢受到关注的马云先生提出来的996。
哎，是。
也呼应了这个刘先生，就是京东的刘先生 啊，这个员工要奋进。这个懒惰的员工呢就开除了。
哎呀，是的，到底是关于工作方面的什么样具体的一些要求呢？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对，那所谓的996就是呢9点上班9点下班一周6天工作嘛。
是，这个好像听起来有点惨 啊，
是很惨啊。
是的是的，
我都要用翘舌音来强调了，不但是惨啊，是惨啊。都快给缠起来了。
是是是，所以这个真的是怎么办呢？但现在又是一个挺现实的一个问题哈，尤其是在这些大公司啊，刘先生的也好，马先生的也好哈，还有各种先生的大公司，那经常加班呢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了，应该说
是。那么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哎呀，这些人呢，他们加班是因为他们奋斗啊，他们希望取得业绩啊，他们希望能够达成自己人生的梦想。特别是这些大公司啊，他们提供了一些，如果你达到什么，这个公司永远呢，大门是为你开的，路是为你开的，所以你努力，你就可以爬到你想要的那个位置。奋斗的人生，但是。如果我今天不996，难道我就不奋斗了吗？
这个真的说不清楚的哈。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加班并不能代表一个人是否奋斗哈，加班也不能说明你是否就是一个哈非常努力工作的人哈，这只不过是一个现象哈。
对。
那针对于每一个人，其实呢，我觉得如果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掌握自己的时间的话， 那不是更好吗？
所以呢，有网友就这样回应了嘛，为了梦想就要拼。我觉得首先呢，你要分得清楚，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这两者是不同的，再一个呢，就是得先有命才能够拼呐、好，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主动就是说，哎，你真的是为了你的理想，你在拼，那是不一样的。但是另外一个被动，我相信很多在996里头的人是被动，因为公司有这样的一个业绩的要求，
一个考核，或者说是他工作量真的是非常大，
或者是那个工作的氛围，你的上司、你的领导都在996了，难道你不应该陪着他996吗？
是，
所以这是被动。如果是被动的话，坦白说在里头我们一点乐趣都没有，而且呢真的会很辛苦，那么心灵已经不畅快了，再没有时间好好的休息，所以现在呢另外一个口号出来了，工作996，生病 ICU 江湖病房去了。
是是是，也就是说啊，这个身体呢是吃不消的，如果一直是这样的持续疲劳的话，那其实原来呢中国啊已经是在全球这个国家员工勤奋度排名首位了啊，
对，
已经是名列前茅了。也就是说呢，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里面，这个加班已经成为一种怎么说，风气也好，或者说表现出来的状况也好。
所以呢咱们中国的同胞啊，中国的员工不是不勤奋，真的是已经很勤奋了。
是，
而且我看到另外一项报告说呢，这个中国呢这个员工的加班呢、工作时间呢已经是超出了正常的一倍以上了。
是是。
好，那么过劳死，相信呢最近这几年呢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出现啊。
是。
过劳死的说法呢最早是来自日本。上个世纪60年代呢，这个日本的工业呢迅速的发展。那么由于呢工时长，劳动力强度大，好了，心理压力也大，就发生了大量呢突然之间死亡的这样一个案例。
哎，
你找不出原因哦。
就猝死了。
对。好了，那么2013年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有多少人呢？
60万。哇，
这个已经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的第一大国了。
是的。
我们常常觉得日本，你常听到这样的新闻，
好像压力很大的样子啊。
我们要祷告的是呢，2013年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数据，我们每年过劳死的人数60万。现在已经2019年了。
是的，应该这个数字都还在不断的上涨中啊。
嗯，
那这些过劳死的高危人群呢，是从体力劳动者呢转向了脑力劳动者，比如说软件呐、广告啊、媒体啊、医疗、金融等等行业，而且呢日趋年轻化。好，我们之前看到的新闻，可能20来岁、30岁的都有猝死的这样的现象啊。
对对，那还有就是呢，这些呢不但是加班加得很晚，那么你加完班之后很累，可是你没有私人时间。
是，
然后也一方面想要呢有一点
报复性熬夜，
对，休闲，所以就我们说过的报复性熬夜啦，抽烟啦、酗酒，因为压力大，对不对？所以呢还有早上呢真的是睡得晚了，因为你昨天晚上睡得晚嘛，对不对？所以呢起得晚，应该说起得晚，结果呢不吃早餐。还有有些呢就是我拼命运动，因为我熬夜嘛，我加班嘛，结果呢过度运动。好了，这些都是诱因导致呢过劳死。
是，所以实际上啊，从累到真的过劳死啊，其实这个历程不是那么遥远的，
5步而已。
哎，只有5步而已。那是哪5步呢？啊，第一步就是说，哎，打不起精神啊，一直就觉得没办法。第二步就是昏昏沉沉呐、第三步就是到浑身酸痛啊、第四步就是开始得病，就是各种感冒发烧不会好啊。那第5步，哎，就是癌症的潜伏症状了。已经逐步的消除你的疲劳感，就是你都无感了，整个人、
是文慧呢在看这5步的时候，刚才叹了一口气，是因为我马上想到自己，马上想到我们电台的同事到底在哪几步。
这个浑身酸痛开始生病，哎呀，想想好考，
是不是我们好多人都到了第3步呢？我觉得心中真的是有点沉重啊。所以呢要消除这几步啊，请大家好好想想，有6步啊。学会中场休息、就是你真的在这个工作当中，就算是996，中间能不能譬如说呢2个钟头就是有10分钟休息、或1个钟头有5分钟休息、走一走，喝杯水呢、休息的时间换个姿势
啊，比如说坐着的时候就站起来走一走。
对对对、 每天喝够呢1500毫升的水，
这个是最低限度啊。之前有说1800毫升以上的，
对，现在已经下降了，因为很多人达不到
啊。
每周至少运动呢3次20分钟，晚上走路回家，或者是在家里，你做一点柔软体操吧。
嗯嗯。
还有熬夜了，第五步，熬夜了，第二天要补回来。虽然我们都知道补不回来，但至少你有一点补偿吧。
比如说午睡的时间，或者说提早一点，就是第二天能够有意识的提早睡觉。
对，午睡是很重要的，至少呢有个15分钟到20分钟，或10分钟以上就已经很好了。第六步，不要追求完美，这个是心理方面的。
对，是。
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注意自己。我们也为呢工作当中的同胞呢来祷告。
耶稣爱我，
因为爱。
他甘心来到世上，降卑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爱我，
因为被爱，
我全心来到他面前，将一生交托。
献上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纪念耶稣的死和复活，
就让我们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呼啦啦，呼啦啦，呼啦啦！
哎，王子妹你好。
晚上好，老师。
好。
哎，小朋友，
马上精神我就来了。
嗯，听到小朋友。
好，我知道了，我们要约小朋友啊，因为要送儿童圣经的时间了。
是的。
嗯，好，来，王子妹，
妈妈今天把这个京剧编成了一个小曲儿，
好，
来吧，
来，唱出来吧。
罗马书12章3节，不要看自己做与做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一斤的大小，看得呵护中保。
嗯，好棒哦。王子妹，我想知道这是你自己编的。
是啊。
你是不是主日学老师啊？
不是。
哇，我觉得你有潜质可以当主日学老师。哎，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虽然今天呢，刘芳老师跟文慧呢在讲这个996啊，这工作新闻呢是有一点沉重。其实文慧讲的时候呢，还是有一点这个气愤的啊，心里又急又气啊。那但是呢，我们听到呢，我们的主内家人的背京剧啊，我们的诗歌呢，还是心中有平安的。
哎，是的，那我们也今天特别的提到了一些啊，这个爆炸的事故，特别是昨天的新闻哈，那就是在齐鲁天和惠氏制药公司啊，山东的啊，那就是已经爆炸10名人员死亡哈。那劝慰子就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消息，就是说跟进是什么原因导致呢？原来是这个公司呢，它冻干车地下室呢，在管道改造啊，这个过程中因为电焊火花引致了这个低温传热介质啊，就燃起来了，产生烟雾，导致现场作业10名工作人员中8人当场窒息死亡啊，其余2名呢是在抢救过程中不幸身亡的，还有12名救援人员那也是被呛到啊，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是，
那原来是烟雾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有毒烟雾呢，也通常是这个火灾经常是抢走最多人命的一个事情啊。
是，那我们呢真的是要为这些家属祷告啊，他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是家庭的这个经济支柱，
是，
那么现在呢这个支柱倒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求神真的怜悯啊。那么重庆的荣阿姨呢，也是在第五空间呢一早就问有没有看到一个消息呢，那就是在巴黎，法国巴黎这个有名的圣母院啊，
是巴黎圣母院，就是很有名的雨果的小说啊，那这个呢大家都知道是法国的地标之一，那原来呢就是今天早上也发现这个大火啊，可能是跟它的翻修工程有一定的关系，
是，
然后这个塔尖啊都已经断裂了，
是，
当时的巴黎市民很多都黯然神伤啊。
对对，那真 真的是天灾人祸啊。
是是。
那我们只有在耶稣里呢才有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呢也真的是为今天来感恩，那更求主保守我们今天在他的里头呢身心灵都有平安。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铁证待判。
保罗说，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让我们走入历史看证据，
回归圣经说真理，
铁证待判，
新旧约证典。欢迎大家收听这个栏目铁证待判，那么由刘芳还有文慧和您分享。
嗯，是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哈，圣经呢是基督徒信仰的根据，但是呢圣经究竟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那么有一些朋友呢大概就会认为啊，圣经是一本古典的文学作品，那其中所记载的呢是古犹太人的神话传说。
嗯，
那么也有一些的朋友啊则会认为啊，圣经是人类的道德论述，那内容是导人向善。那么另外一些人呢读了圣经以后也对圣经有很多的疑问，那究竟啊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是怎么样形成的呢？那之前我们也讲了一些圣经的一些啊可靠性啊，从历史啊资料的角度分析。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啊，这它所记载的内容是否可信呢？那么是否是来自于神的话语呢？
那有问题呢是好事情，那我们现在呢就请朋友们呢专心的听我们在这个专栏里头的分享。
嗯，
让我们呢将大伙儿心中的问题啊一一提出来，
是，
然后加以回应。许多人呢不信耶稣是因为他们对圣经呢存保留态度，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认为圣经形成的年代相当的古远。
嗯，
在漫长的历史长廊之中呢，圣经的流传会不会偏失呢？
嗯，
会不会可能有遗漏，又或者是后人加添的部分呢？那如果有的话，那么圣经还能够称为来自神的启示，是神的话语吗？
嗯，确实这个问题啊也困扰很多人呢。那首先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圣经写成的年代里面，圣经的作者他们使用很原始的工具，比如说蒲草纸啊、皮卷啊、石碑啊等等来写下神的启示。那这些书写材料很不容易保存，但是啊圣经却能够保存下来，并且呢对照各个年代所传承的这个抄本呢、就发现其中的内容都是一致的，
对，
只是有一点点文字上的小小差异。那么这一点啊确实让人就觉得啊惊叹不已啊，
对，
因为呢这么长时间之内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偏差、
对，
也认定了这个圣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那我们也提到了圣经的形成呢是经过严格的筛选，千锤百炼而成的。如今呢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现在我们一起读的这本圣经，就是所谓的正典啊。之前我们也谈过了正典，
嗯，
这是一套呢为官方啊，也就是历世历代教会还有基督徒所接受的书卷目录。
嗯，
而我们知道圣经呢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前后作为一个界限，
是
分为新约和旧约两大部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分享旧约还有新约正典的形成过程、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呢更多的也更进一步的来了解圣经。
哎，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旧约的正典哈、那在公元的70年，因为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呢耶路撒冷遭到了罗马大军的攻陷，那么圣殿就被摧毁了，那犹太人流离失所，唯一能够帮助他们民族在凝聚起来的，使他们同胞团结呢，就是神的律法了。因此，犹太人就迫切地需要确定哪一些书卷是具有权威性的神的话语。
而当时呢，基督教呢方兴未艾，许多基督徒的作品呢也开始流传了。
是，
犹太人呢也需要呢去确定，哎，旧约正典啊，以至于呢不会跟基督徒所写的混在一块儿。
一起，
对了。 那所以呢，犹太人呢，他们就真的是需要有旧约正典。
哎，那今天的基督徒所读的这个旧约圣经呢，其实和当时犹太人所读的旧约正典是一样的，只是在书卷的排列次序上呢有一些的出入。那在新约的圣经中啊，不论是耶稣本人或是其他的圣经作者，都曾经引用旧约的圣经，这就代表主耶稣以及初代教会的领袖们，他们都肯定旧约正典乃是神的话，也表示耶稣时代已经是有旧约正典的存在了。
对，可以说呢，旧约正典呢是经过历史的考验，在严格的标准之下呢逐渐形成，不但获得耶稣的确认和肯定，也获得教会和基督徒的确信，并且呢，在不论是犹太人其他的历史作品当中，又或者是古代近东的文学作品当中呢，也告诉我们旧约正典的存在以及它的重要性。约翰福音十章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刚才呢，我们谈了有关旧约正典的权威，那么接下来就分享关于新约正典的相关内容了。那自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升天以后呢，门徒就不断地在各地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时有亲自跟随耶稣的十二使徒马太、约翰，他们都写下了记载耶稣生平的福音书，而另外一位使徒彼得呢，也透过徒弟马可呢，写下了马可福音。
对，
以及路加这位医生啊，虽然说他没有亲自地跟过耶稣，但是他经过努力的考察，也写下了路加福音。
而这些福音书写成的时候呢，有许多和耶稣同时代的人呢仍然活在世界上，就是当时还活着。
是，
所以如果福音书所写的内容有错误或者是偏差，一定会引起这些人的反对，那么就不可能被定为正典并且流传到现在。
那么另外呢，跟随耶稣的使徒们也写了不同的信来兼顾各地教会以及基督徒们的信仰，那么就包括保罗所写的各书卷，还有就是有关教会建立的历史记载，比如使徒行传以及使徒约翰受到神的启示所写的有关世界以及人类终局的这个启示录，这些呢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读到的新约圣经的内容。
那么关于新约正典的形成呢，除了要考虑呢这一卷书啊是否有神启示的权威性，是否有活力，是否得到各个教会的认同之外呢，最重要的是是否有使徒性。
诶，什么是使徒性？
对呀，那也就是指呢一卷书有使徒的权威性。这卷书呢不一定要由使徒来写，但是一定要得到使徒的认可。
那么关于使徒的权威性啊，圣经学者呢史东豪他就这样说过，在新约圣经中，使徒的权威性从未离开过主耶稣的权威性。在各个书卷中啊，使徒们一再强调教会只有一个绝对的权威，那就是主耶稣自己。无论何时，只要使徒们运用权威来说话，他们就是运用主耶稣的权威在说话。因为使徒是主耶稣亲自拣选启示，是主耶稣的代表和见证人，所以呢，得到使徒的认可，也就代表这卷书是来自神的启示，是神的话。
对，那么和旧约正典一样啊，新约正典呢也是因为有需要而形成的。那我们刚才说了啊，旧约正典呢是因为犹太人呢他们被逼分散了，他们需要有旧约正典。那么新约正典也是如此，大约呢在公元140年左右，那么马吉安呢开始散布错误的信仰教义，也就是异端。
是，
甚至呢马吉安呢还写了一套自己的正典， 所以呢，教会呢实在需要决定哪一些是正统的新约正典，来抵制马吉安啊，或者是其他异端的影响。
嗯，
另外呢，当时有许多东方的教会呢，在崇拜的时候呢，开始运用一些来源不正的经卷啊，所谓的旁经。
是，
因此呢，也需要厘清到底哪一些书卷才是正典呢？
那根据初代教会教父之一艾任纽他的作品中啊，我们可以知道大约是在公元180年的时候，四福音书已经获得了教会和所有基督徒的认可。
而公元303年的时候呢，罗马大帝戴克里先呢就下了一个诏令，宣告呢要摧毁所有的基督教经典。那试问谁肯为一本宗教书籍而殉道呢？因此呢，基督徒实在需要知道哪一些是正典，是神的话，是值得他们以生命来捍卫的。
最早的新约正典目录是在公元的360年由亚历山大城的亚山那亚所订列出来的，和我们今天所读的新约圣经是完全相同。那么比较有趣的一点是，这新约正典的目录是记在他写给众教会的一封喜庆的书信当中的。
相当有趣啊。
而
古代教父呢，耶柔米还有奥古斯丁呢，也确定了新约正典呢共有27卷。最后呢，到了公元393年，教会呢就召开了赫波宗教大会，终于呢就决定了新约圣经共有27卷。其实呢，当时会议呢并没有加添或者是减少新约正典中的任何一卷书，大家呢只是将已经广为流传的新约经卷正式的确立为新约正典。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一直到现在，不论是天主教、东正教或者是基督教，对新约圣经27卷的确定以及权威性呢，就不再有任何的疑问了。
那么今天我们透过新旧约正典这样的一个形成以及权威性认证的过程哈，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现在所读的、所看的这一本圣经，并不只是一本普通的古代文学典籍，也不是一本道德经，而是经过历史的考验，经过许多人生命见证以及严谨的筛选才确立出来的一本书。那么其中的内容就是神的话，有来自神的权威性，能使人读的时候心灵得到满足，生命得到改变。所以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就要把握机会，那打开我们的心来读圣经的时候，让神的话充满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人生更加的丰盛。
那关于圣经部分呢，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回铁证待判呢，我们会开启另外一个专题，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敬请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Thank you. 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耶稣走过十架受苦之路，今天我们是否也愿跟随他的脚踪，
拨一些时间亲近主，付出心力关心人，改变一个老习惯，参加一些新服事。
受难复活节前夕，遇苦期中，让我们
多念主恩，为主而活。
基督，我今生的唯一。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五十篇七到十五节：
听啊，我的子民，我要说话；以色列啊，我要审问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公山羊，因为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田野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公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听命胜于献祭。这一段经文，神直接以第一人称责备以色列人，因神所要的不是物质祭物，而是用心灵敬拜神。究其根源，人所拥有的一切都属于神，因此只献祭物不将自己献给神，是毫无意义的献祭与敬拜。神希望按着自己形象所造的人能主动的顺服。上帝为两件事责备他的百姓，第一件事就是只有外在的宗教虔诚，却没有内心的变化，或者内心有感动，却不付诸行动。这几节经文显示，有些人以为他们敬拜的祭物就是对上帝的某种帮助，就像一些人给教会奉献了财物，就觉得在上帝面前尽了义务，内心就会少一些责备，却不知在这只是满足自己道义上的需求。也就是说，他认为用合乎道德的生活，遵守宗教的规矩，就能让上帝落入我们的债权中，以致上帝反倒欠债于我们，我们反倒成了慷慨行义的主。即或不然，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也总是觉得自己良善，自己高尚，相反的，却不能为我们所不配得的救恩而心存感恩。因着对上帝的爱而奉献，因着对上帝的感恩而行善，才应该是我们所有善行的动机。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检视我们的心，是否觉得上帝还欠着我们许多想要还未给的东西？ 我们遵从他的命令，是因为觉得必须要这么做，才能从神那里换回自己想要的呢？还是出于对神的爱，对他的感恩？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林中的百兽是你的，千山的牲畜也是你的，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你的。你不吃公牛的肉，也不喝公山羊的血，因为你从来不缺少祭物，你需要的是你子民一颗爱你顺服你的心，你需要的是你的儿女有一种敬虔的生活方式。然而身为你的儿女，我们恰巧和世人的许多儿女一样，总是不能明白为父的心，总是将上好的放在一边，以次好的讨你的欢心，更为买赎我们的亏欠。亲爱的主，我们错了，我们愿意悔改，愿意热忱的爱你，甘心的顺服，愿意效法你的榜样，过一个像你主耶稣一样的人生。求你帮助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期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46篇6-7节：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现在呢是早上8:20啊，正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那么有刘芳老师在这里，有文慧在这里。
嗯，
我们谢谢清新师母呢带领我们有诗篇的导读。
是。
那么今年呢我们一起背诗篇啊。昨天呢我们已经呢介绍了本周要背的金句，就是诗篇46篇
6-7节、啊、
对，
是2节的内容。
对，那么这篇经文的诗歌啊，
嗯嗯，
诗歌的背景啊，
是，
那我们就有提到呢啊，这是一首战诗。
嗯，是、
啊、所以马丁路德那个主是我坚固保障，就是来自于呢诗篇的46篇。好，今天呢我们就进入经文当中，不仅是这2节，我们要说的就是呢啊，应该是整篇诗歌去看哈。那诗人呢在诗篇46篇一开始就表达他艰难的处境，以及他面对神的那种深切的经历。所以呢6-7节他宣告了，就是这周我们要背的，
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好，那么究竟呢我们的诗人啊他面对什么样的压力呢、
嗯、
或者是他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啊，现在一个艰难的处境当中，第一，大自然的变幻无常、
嗯、
诶，我们可以参考呢2节跟3节、
嗯、
他说呢地虽改变，
山虽动摇到海心，
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
嗯， 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
对了，那大自然的变化无常呢，带给我们的压力呢，就是天灾。
嗯，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和预料的，
是，
对吧？也常常带来呢惨重的伤害。
是，
对。那一讲到天灾，你想到的就绝对不是小事了，对，你会害怕的。
嗯，
可是诗人却说什么？
我们
也
不
害
怕，
因为呢，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
嗯，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是，
这是第一节他开宗明义的宣告。
嗯，
那面对这个大自然带来的一种巨大的压力啊，这个诗人说患难，第一节提到随时，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个患难这个词汇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在压力之下，
嗯，
就像呢被夹在这个大石头这个缝中一样。然后或者是有没有吃过三明治
啊对，夹在中间，
夹在那两片面包当中，
嗯，
那四面受压喘不过气，
嗯，
那有大家可以想想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压力之下生存过呢？
嗯，
如果你在地震带生存过，
哇，是
啊，嗯，我记得呢上周末啊有小朋友就问我，哎，老师你的老家台湾好像常常有地震呢，
嗯，
你什么时候开始经历过地震？我说小学。他说啊，你那么小就经历过地震，
嗯，
那就是这个意思，在一个压力，在一个大自然的那种患难，那种天灾的压力之下，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吧，
嗯，
但是诗人说神是我
患难中
随
时
的
帮
助，是我的避难所。
嗯，
避难所呢，如果作为名词来使用，是什么呢？
隐
蔽、
保障、
安全
的地方，
在旧约里用来形容呢，躲避风雨的地方。
嗯，
啊，好像在高处啊，或者在岩石、在山洞里头。
嗯，
那虽然呢，天灾我们不能够预防，我们的确是在患难中，但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躲在他的里头。
是，
如果用动词来用呢，
哎，就是倚靠和信赖。
对，面对变幻无常的大自然可能带来的惨重伤害，诗人因着对神的信赖和倚靠，他深深的经历神就是他最稳靠最安全的藏身之处。
嗯，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你是否经历过一些天灾或者意外呢？那么诗篇的46篇1到3节的经文可以怎样帮助我们面对这些恐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今天我们特别为江西的一位赵牧师来祷告。那他感冒发烧之后就尿路感染了，那么在教会的侍奉还很繁重啊，求主能够医治他。嗯，
好，我们一起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要来向你献上感恩。
嗯，
因为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能够来投靠你。
嗯，
虽然有的时候面对极大的压力，甚至像在石缝中求生存一样，
嗯，
但是我们不害怕。主啊，就求你帮助你的仆人江西的赵牧师，让他在这样的一个患病，在教会繁重的服侍压力之下，主啊，让他能够经历到诗篇46篇诗人的经历，
嗯，
让他在信心中宣告你就是他的避难所，你就是他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嗯，
主啊，愿你止住他的发烧。我们知道这个发烧应该是他身体中有一些发炎，有一些细菌的感染，
嗯，
我们就求你给他身体有抵抗的能力，
嗯，
有免疫的能力，能够止住那个感染，让他不再发烧。主啊，让他能够也好好的休息，趁这个机会能够好好的休养。
嗯，
因为我们知道平时的服侍真的太沉重，求你让你的仆人能够学习先放下，先养好自己的身体。
嗯，
也求你让弟兄姊妹教会能够看见你仆人的需要，这个时候能够起来彼此的分担。
嗯，
以至于能够让你仆人也放心好好的来休息。我们将牧师交在你的手中，也将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间的配搭交在你的手中。
是的，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那这几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都比较紧张啊，
嗯嗯，
因为呢，我们想分享的东西太多了。
是，
那么您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要和我们分享的呢？
嗯，是，就像今天早上呢，大家都纷纷来说，哎呀，今天的头条新闻怎么怎么样？
嗯，
我们来一起关注哈，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或者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哈。相信我们在一起关注的时候呢，心也都在一起。
对，那么这一周呢，如果啊大家有在教会参与聚会的话呢，就应该。应该知道呢，按教会的年历来讲呢，啊，星期五就是受难节，
嗯，
那么星期六啊，就像当年一样啊，耶稣在坟墓里，我们都安息安静等候，
嗯，
然后星期天呢就是复活节，
是，
那因此呢，星期五呢，我们呢在这里呢仍然是直播的，
嗯，
虽然香港放假，我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透过热线呢一起来背这一周的金句，
嗯，
我们也纪念教会呢在这一周呢可能会有的受难节崇拜以及复活节崇拜。
嗯，是的，那么也纪念哈江西的这位赵牧师哈他的身体的情况。
是，
那么也谢谢大家的收听，祝福你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再见。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心。